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习近平做主位矮化布林肯，中方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这对于他如果真心想改善美中关系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余茂春称，中国成为美国头号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
这个方面，美国政府现在有这个高度的一致性，都认识到，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事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播报一组国际及中国相关的新闻。英国和乌克兰正在共同主办一个为期两天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以争取对乌克兰从去年开始的俄罗斯入侵中恢复的支持。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汇集了来自60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私营部门的负责人。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的办公室宣布了30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担保，作为对乌克兰的新财政支持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帮助支持医院和学校等公共服务。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6月1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使用战术核武的威胁是真实的。仅仅在两天前，拜登曾谴责莫斯科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强调普京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行为绝对不负责任。萨德反导系统全面部署通过环评，北京愤怒或致中韩关系进一步恶化。韩国国防部星期三6月21号表示，针对在韩国全面部署美国萨德所做的环境评估发现，部署该系统的电磁辐射远低于安全标准，从而为全面常态性部署这一曾经遭到北京强烈反对的系统铺平了道路。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二6月20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朝鲜仍对美国构成不寻常的威胁，因而把针对朝鲜的所谓国家紧急措施延长，授权延续对朝鲜实行主要经济制裁措施。拜登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周二6月20号在一个公开场合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竞选筹款活动中表示，习近平之所以非常不高兴，是因为当我下令击落那个装有两大箱间谍设备的气球时，他不知道气球在哪里。拜登补充说，这对独裁者来说是极度的难堪。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世界媒体看中国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公开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拜登此言成为世界媒体的热门话题，也招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发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回应拜登有关说法时表示，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严重违反基本事实、外交礼仪和中国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然而，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的发言人记者会记录却没有出现独裁者的字眼或相关的抗议。在众多的观察家们看来，这次拜登在公开场合公开称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不过是他最新的一次典型的口无遮拦的事例而已。拜登总统一方面表示要尽力改善美中关系，另一方面又如此直言不讳地把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跟独裁者相提并论。这种戏剧性的发展显然为众多新闻记者喜闻乐见。星期三6月21号，许多世界媒体相关的新闻报道标题显示了众多新闻机构在报道这一戏剧性明显的新闻事件时，力图尽力展示自己的客观中立。例如，美国的政客网站标题是拜登将中国的习近平称为独裁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标题是拜登将中国的习近平跟独裁者相提并论，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在努力改善关系。英国独立报报道说，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 引发中国愤怒。英国卫报报道说，政治挑衅，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中国反击。法国世界报说，乔拜登将习近平称作独裁者，引发北京愤怒。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中国对美总统的独裁者说法表示强烈不满，可能影响首脑会谈安排。下面关注台海。台湾国防部表示，在台海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之际，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率领的一个战斗群星期三6月21号沿着台湾海峡自北向南航行。台湾军方则运用适当的兵力装备对解放军航母编队实施绵密监控和视窃应处。美国国内，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已与司法部达成协议，就三项联邦税收和枪支指控承认有罪，他不太可能被判监禁，这个协议仍必须得到联邦法官的批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的座位安排刻意矮化对方，打破过去中共历届领导人会见美国国务卿的惯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向布林肯表示，中国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但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权益。习近平说，希望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布林肯则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期待与中方保持沟通，负责任地管控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重申一中政策不变，不支持台独以及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另外有评论称，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的座位安排刻意矮化对方，打破过去中共历届领导人会见美国国务卿的惯例。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过去呢，他见这个美方的这些这个国务卿的时候，都是相对还比较随意，也比较亲切啊，距离也比较近啊。那么你再回想过去，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没有过这样一个场景啊。
嗯，
这样一个场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这个要请布林肯去中国学习习总书记的这个治国理念，还是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的思想一样，那在做报告一样啊。这样呢，我觉得是肯定是中方刻意安排的。而这种心思呢，在我看，其实从内部反而是透露了中方现在的某种这种焦虑啊，某种要这种小节上要找回跟美方的这个平坐对等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事实上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不是对英国这些事情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反而呢，恰恰证明了透露出中方的不自信啊，在这些小细节上的不自信，要用一种样子来显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大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态势。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外交界都在什么人在设计这些事情，这个事情看上去这种事情，
好的，那我
其实是反而是啊，有损中国的形象啊。
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想营造乌皇登基万邦来朝的形象，但实际上是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
如果我们过几年以后甚至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没有人会记得过去两天布林肯跟中方官员谈了些什么，只有那两张照片的对比大家会记得很清楚，就是习近平坐在桌子的中间，旁边中美的官员对着，好像是在向习近平报告工作，听取习近平的指示，这样一个董事会开会的架势，习近平是董事长坐在前面发布命令，旁边是这个 这个执行命令的这些官员啊。那么相对来说跟 Pompeo 也好，实际上你如果看过去五十年啊，美国国务卿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的外交的见面活动，包括跟毛泽东、邓小平啊、江泽民、这个胡锦涛所有的外交活动，一直到在这之前 Pompeo 见习近平，都是两个人平起平坐的在啊这个沙发两边的这样一个对谈的结果啊。因此说这一次习近平刻意的安排他这样的一个会见布林肯的这样一种啊布局，是完全违背外交惯例，不符合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礼仪的，那完全有一种像大外宣的一种表示中国站起来了，表示中国国家皇帝现在是已经正式继位了，我就是高你一等了，你就是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概念。那这种概念也许在中国人面前可以让习近平得分，可是看在美国人眼里，特别是看在国会的鹰派共和党眼里，肯定是心里很不舒服的。所以有很多人已经在美国批评布林肯对于习近平过于软弱，所以这个做法的结果就像张伦教授刚才提的，对中国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他们也许赢了面子，但是实际上失了里子，这对于他如果真心想改善美中关系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以上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和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对布林肯北京之行表示失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美国国会对布林肯北京之行的反应。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考尔星期二6月20号发表声明，对这次中国之行表示失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同天在院会发言中要求在国防授权法案 NDAA 中考虑到北京的威胁行为，遏阻中国的侵略。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发表的声明称，除了允诺今后将有更多会晤外，布林肯的中国之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结果。这位共和党众议员之前就反对布林肯在目前的情况下访问北京，他在星期二的声明中提到的失败包括布林肯没有争取到被中国不当拘留的美国公民的获释，也没有处理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为等等。同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中提到了布林肯的北京之行。麦康奈尔说，有关国务卿会晤的报道示意北京指责美国要为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负责，我当然希望布林肯国务卿的回应是拿镜子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位参议院首席共和党成员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威胁台湾、网络间谍在国际空间和水域不安全地拦截美国飞机和舰船，与伊朗做生意，为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做掩护，在镇压本国公民的同时不当拘押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外国人，以及媒体刚刚报道的中国希望在古巴建立军事培训设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说，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星期一在推特上贴文说，新闻快报，台湾已经独立了，因为布林肯国务卿选择否认那个明显的现实，并不会使他更不真实。蒂法尼上星期五也在布林肯前往北京当天发推，批评布林肯是在向北京叩头。 另一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巴迪·卡特上星期也在一个推文中提到，他与其他议员已经写信敦促布林肯访问台湾，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布林肯在北京的记者会后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专访时，再度被问到他与中方在关于台湾议题上的讨论，以及他是否担心随着明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情势将会升温。布林肯表达了他对中国可能改变对台政策的关切。布林肯说，台湾问题是一个美国已经成功管控了将近50年的挑战。布林肯对此次访问中国的看法是，他认为与中方的会谈非常坦诚，非常深入，在某些地方有建设性，在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星期一，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乔拜登赞扬刚刚结束北京之行的国务卿布林肯，说他干得很出色。拜登谈到美中关系时说，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路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余茂春称，中国成为美国头号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籍华裔学者余茂春从学界进入政界，后来又重返学界，曾是美国制定中国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美中关系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余茂春的国务院同行称他为国宝级智囊，中国官媒则称他是卖身投靠美国政府的狗头军师和汉奸。余茂春接受纵深视角专访时分享他在美中两地的荣辱两重天，并就中国政治社会及美中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观点。余茂春在进入美国国务院不久便牵头论证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个观点现在已逐渐成为美国两党及朝野上下的共识，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为什么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威胁呢？因为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中国的人民认同美国的所代表的这一套普世价值观，民主啊、自由啊、言论自由啊，这些东西呢是中共最害怕的。所以说中共他历来从毛泽东的时候就一直认为这个美国这种这个理念上的感召力是对中共政权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他不断的要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美国社会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加以污蔑丑化，使美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间的这种理念上的感召力这个彻底消失。所以说你看中共派到美国来的那么多记者，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揭露美国的阴暗面、黑暗面，这个几十年是不变的，这是他们的大外宣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之一了。所以在中共的这个战略考量上，他觉得自己政权的存亡就决定于美国这种理念感召力的大小，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从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上给消除掉，这个是他一直讲的。我是很少有的在美国的政策圈子里面认认真真读毛选、邓选、江选、胡锦涛的著作和习近平的著作，而且你这些东西是非常明显的，说得很清楚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这就是从中共的战略意图上来讲，这是他的对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他是希望美国这个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彻底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不可能只能从这个平常的交往上来，这个事故上来，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威胁，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点，就是中共之所以成为美国头号威胁呢，是中共的这个能力，这 capabilities 啊，就中共在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大力发展经济，大力发展军事，这个它的技术方面，它的军事力量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个对美国也形成了挑战，所以说这个能力方面我们也不可轻视啊，尤其是中国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些关键的经济技术方面，他们 有长足的进步，当然还要赶不上美国，但是对美国形成一种挑战。这种军事能力，再加上它的这个地区上的一些主权伸缩，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啊。在台湾地区，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甚至在欧洲都有这些战略意图。所以说，对美国所要坚持维持的全球和平与安全，中共是最大的威胁。第三点，中共的威胁跟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苏联还不一样啊，因为苏联他所领导的这个共产党集团跟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是完全脱钩的。中共不一样，中共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他可以得利于世界上自由贸易系统。所以说我们讲中国的威胁不是几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共的威胁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这个电子邮件，我们的这个中共的常备管控和监控啊，非常厉害的，它的统战远远超出中国的国土。所以我讲就是这个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中国的战略力度，第二个中国的这个日益增长的能力，第三个就是它的机会。这个方面美国政府现在有一这个高度的一致性，都认识到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事实。
以上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栏目的专访。了解纵深视角栏目更多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日本对华政策。专家认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对话要态度强硬，立场坚定。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日中防长对话顺利举行的隔日，中国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6月5号随即刊载文章，批评日本对华政策是一大错误。专家认为，中国的症结在美国，他试图阻绝日本成为美国施展其亚洲政策的平台，因此日本与中国之间对话要态度强硬，立场坚定。以下是宇宙连线在台北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那日中防长对话呢，貌似两国关系是缓和了，但是呢，没有想到《环球时报》隔天呢，就向日本开火。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分析人士又是怎么认为的呢？向凌，
好的，宇宙，日中关系本来呢是稍见缓和一点点，在这个亚洲年度安全会议，一般我们说是香格里拉对话，在6月4日的时候能顺利的落幕。中国他先是拒绝了这个美中防长的会谈，但是他又答应了日本的日中防长会谈，所以日本防卫大臣和这个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他们就举行了第一次的会谈，也当时确认要开设这个讲了很久的日中防务热线等等的事情，这个看起来蛮顺利的。可是隔一天在6月5日的时候，《环球时报》就刊载了一篇文章，那这个它的标题就是日本对华政策是一大错误，说呢东北亚是亚洲安全的薄弱的环节。那这为什么造成薄弱？是因为日本最近在大幅的增强它的防卫，还有它讨论北约要再办一个亚洲的第一个驻日办公室，以及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日本频频干涉台湾问题等等。所以关于这个中国这个反复的态度 这个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这几十年来都是以这种上对下上国的这个姿态跟日本互动的。何其真诚他说，其实从这个5月20日左右，这个前一阵子在广岛举行的 G7 七国集团领袖峰会看起来，西方这些先进国家对中国就开始进行这个防卫网防堵，那么中国它当然就是希望说去分散这个西方国家的团结，那先是分裂这个在就是日美同盟嘛，这、就是在亚洲最坚强的就是最忠实的一个同盟，再来也想要分裂这个日本与欧洲的跟美国之间的凝聚力，然后呢再分裂日本国内的力量，当然他也想去分裂日本与台湾的这个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打破这个民主国家对中国进行的防卫网。
嗯，向林，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他所关注的或者说让他比较担忧的事情，就是也最近比较火，就是北约呢要在日本就地办公了，这设办事处，那么中国呢是不爽，那这个北约办公室呢是真的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呢，还是主要因为它制约北京的野心，所以才导致北京的这个不满呢？
中国外交部当然对这方面是非常的不满，说北约这种举动会破坏这个亚洲区域的稳定。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王彦霖博士说，从军事摩擦引起这个全面的冲突对日中双方其实都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所以大家都不是很想要，那双方对立上升到危险程度以后就大概会寻求降温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中国终于答应了跟日本建立这个热线它的防务热线，这是最好的例子。那所以说呢，北约在东京设置办事处就地办公这个决定不太会大幅度的影响日中关系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北约和日本之间就是借由这个设办事处会强化互动，那是有助于民主阵营讯息的共享因应那个网络攻击或者是像虚假讯息等等这种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虚拟的领域的对抗。那王健林呢，他对于北约在日本的办公室的这个设置是这么表示的，
日本多次重申不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这一点说明了日本期盼和北约建立的并非是传统军事范畴的连结，更大的程度是加强情资的共享以及共同应对。
李周，
好，夏琳，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中之间的往来旁，那么有分析说呢，日本与中国对话的时候呢，态度呢最好是要强硬，而不是选择柔软哈。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中国呢，换言之就他不怎么把日本放在眼里。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其中的缘由呢，向林？
是的，关于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日本对中国的对话的态度应该要非常的强硬？东京国际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他有相当明确的表示，他说中国是完全不守规则，他也不遵守国际法，也不遵守国际的条约。那在日本方面，他是不遵守日本在东中国海的协定，然后呢，他对这个就是不遵守香港归还当初的这些条约，然后接着他也不遵守南中国海仲裁案的判决，所有你可以想到的这个国际规则，反正中国一概都不遵守。那跟这种不遵守之规则嘛，不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然后在两国关系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信赖感的国家，你要怎么样去对话和交往，根本不可能。所以呢，日本政府现在终于发展出对中国立场坚定态度强硬该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应对方式。何其真诚教授他说，日本跟中国对话的时候要坚持强硬的表达正确的意见，不然的话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办法传达日本本身的意志。
谢谢宇宙分享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向林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